今天读的叫《如何当一个好皇帝》，汉朝兴亡。汉朝是个寿命很长的朝代，持续了420多年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从我们现在往前算420年，那还是明朝万历年间，把清朝都直接跨过去了。汉朝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只有一章的篇幅来讲它，因此只能挑最重要的几件大事来说。这几件事是：昨天没有吧？没有。这几件事是昨天第一次你都要昏死过去了。我发现你这几次你。那啥了，你就想睡觉，就一旦结束了就想睡觉。这几件事是：文景之治，武帝中兴，王莽代汉，刘秀建立东汉王朝，东汉衰败。这一章讲的是汉朝的政治史，更具体的说，我们要讲的是帝国的兴衰规律。为什么一个朝代有盛世又有乱世呢？当权者到底做错了什么，导致了王朝的灭亡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永远停留在盛世里，王朝永远不灭亡呢？我们来讲一讲其中的规律。先说文景之治。文景之治指的是在汉文帝、汉景帝的时候，帝国四海升平，经济繁荣，钱多到都烂在了仓库里，这样的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治世或者盛世。汉景两朝能够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，是不是因为汉景二帝有什么过人之处呢？不是，主要是他俩运气好。我们来讲讲其中的道理。在古代，中国的主要经济是自然经济。意思是，老百姓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只供自己使用，人和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很少。这是因为古代的交通水平差，运输商品的成本太高，卖点东西还不够路费呢。所以，古时候的农民从种田到种树、种菜、养猪、养牛、种桑、种麻、纺线、织布、搭屋、建桥，这些工作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。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，农业生产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小。举个例子，我们今天是商业社会，农业生产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就很大。比如，国家一上调油价，这就意味着运输、肥料、农药、农产品的成本提高了，农民会发现化肥、农药比过去贵了，生产出的农产品却卖不出原来的好价钱。可是，古代的农民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，因为他们很少买卖东西。那他管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？国家怎么调整经济政策，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。那么，哪些因素能影响到农业生产呢？有这么几条，很容易想到的。一是自然灾害，天灾会破坏农业生产；一个是战乱，要是战火烧到了自己的家园，那也就不可能生产了；一个是赋税，政府税率高，动不动就把百姓拉出去干徭役，自然会严重打击生产。纺织，低税率和低劳役可以刺激生产。以上是几个比较明显的因素，下面说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的。一是土地兼并。在古代，占有土地是最保险、最稳定的投资方式。古人想要积累财富，最好而且几乎唯一的办法是买地，当地主。因此，古代权贵都想尽办法多占土地。你要说老百姓爱惜自己的土地，拒绝卖给权贵，行不行？还真不行。平时你不想卖没关系，一旦遇到大灾荒的时候就麻烦了。灾荒时，虽然所有的田地都有损失，可是大户因良田多、基数大，很容易就能凑出点粮食度过荒年。田少的农户抗灾能力差，稍微有点损失就到了生死边缘。这个时候， 大户人家就可以趁机用低廉的价格吞并土地。再者，中国古代也不讲究保护百姓的私有财产，权贵很容易利用特权霸占土地，久而久之，土地就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，很多百姓失去了土地，变成雇农或者流民。当土地过度集中的时候，国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了。土地兼并的第一个恶果是减少国家税收。中国不少朝代都实行人头税，按照人口来征税。官府拿着一本户籍，对着上面的记录去找百姓要钱，拉他们参加游役。土地兼并导致很多百姓成为失去土地和住房的无产者，这些人的名下没有固定资产，很容易逃脱户籍官员的搜索。他们中的很多人投靠了占有大片土地的权贵，他们给权贵打工干活，权贵帮助他们隐瞒身份，不登记在户籍里，也就不用交人头税。这种行为相当于权贵和老百姓合谋逃税，老百姓把应该交给国家的赋税交给了地主。这虽然没有直接伤害经济生产，但让国有资产流失到了地方豪强手里，日积月累，朝廷手里的钱越发不够用。迫不得已只能加税，这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，又进一步刺激了百姓脱离户籍。我们看各个王朝的末代，朝廷总是疯狂加税，税负层层叠叠，还是不够用。土地兼并和百姓脱离户籍就是原因之一。土地兼并的另一个恶果是贫富差距加大，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越不容易抵御灾害、战乱的冲击。打个比方。在土地兼并不严重的时候，假设来了一场不太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每户人家损失了一些粮食，由于家家都储备了一些余粮，结果没有人因此挨饿，灾后还可以恢复生产。要是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时代，来了一场灾害，富人受到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，可大量贫苦百姓因为平时缺少储蓄，都陷入了破产和饥荒。破产的农户无法开始农业生产，这破坏了经济。饥民导致犯罪或造反的事件增多，这也破坏了经济。以上说的是土地兼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。第二个要说的是人口数量对农业经济的影响。农业生产粮食的多少受制于土地面积。当人口很少，土地种不过来的时候，人口越多，生产力就越高。古代没有避孕的概念，在和平年代，人口的增加速度很快。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时，土地就不够用了。这时，新增加的人口没有地可种，没有办法生产更多的粮食，却多消耗了一个人口的口粮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人口增长反倒成了国家的经济负担。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，会有越来越多的百姓处于贫困境地。一旦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，他们还有可能犯罪或造反，这进一步破坏经济。因为这个规律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总是处于周期性的波动，在和平年代，人口数量稳定上升，当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人口的增加开始拖累经济，国家的经济走向下坡，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贫困百姓越来越多，国家的收入越来越少，朝廷逐渐入不敷出，这时如果又遇到了大灾荒或者战乱，朝廷拿不出钱赈灾或者打仗，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。新的政权上台以后，由于之前的灾害和战乱消灭了大量的人口，人口对国家经济的负担不再存在，又因为政权更替，前一个朝代的权贵被成批消灭，土地兼并也得到了改善。这时，只要新政权采取低赋税，百姓自然会努力生产、开垦土地，国家财富和人口会稳定增长。过一段时间，就形成了史书中所说的"四海升平、百姓安居乐业"的盛世王朝。等国家经济再发展，就不可避免地又走向衰落了。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所以开创了文景之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 秦末的中国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，先是反秦战争，又是楚汉之争，人口大量减少，旧的权贵被重新洗牌，这给汉初经济崛起创造了条件。而且汉初的几位皇帝都信奉老子的治国主张，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，国家少管百姓的事儿，这节约了管理成本，也就能减少赋税，再加上汉文帝和汉景帝为人比较宽厚，爱惜民力，不喜欢搞奢侈的大工程，国家经济的增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。汉景二帝都比较保守，不愿都是比较保守、不愿意折腾的皇帝。汉武帝正好相反，他是那种野心特别大，总想要建立一番伟业的皇帝。正好之前文景二帝给他留下了数不尽的钱粮，汉武帝的野心借此可以变成现实。汉武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强国内的统治。前面说刘邦建立的汉朝采用了郡县制，这其实不太准确。我们说过，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时，曾经就全国是否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进行了过一次大讨论，因为当时的古人并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，对于历史的走向还看不清楚。汉朝统一天下的时候，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从汉初的历史往前看，分封制是绝对的历史主流。秦始皇拒绝诸侯王，结果秦王朝只持续了短短的14年就灭亡了，而且消灭秦国的也是各地的旧诸侯，这就让汉初的政治家们很纠结。他们既看出了郡县制的各种好处，也不能忽视分封制的历史地位。最终，刘邦选择了折中的方案，全国有一半最好的国土采取郡县制，被朝廷直接管理。另一半国土分给自己的亲戚，让他们保卫王室。（括号一开始分封了一些异姓王，后来基本上都被刘邦杀掉了。所以汉朝在刚建立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一半郡县制，一半分封制。我们不难猜到，这些亲戚一旦分封为王，时日一长就成了帝国的隐患。刘邦死后，继任的几位皇帝一直采取削弱诸侯的政策，手段包括冤狱、战争和强行拆分。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朝廷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，削平诸侯已经是大势所趋。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他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，他颁布了一个命令，叫推恩令，让诸侯王把自己的领土分封给好几个儿子，而不是只分封给大儿子。这样，诸侯国越分越小，各国之间相互牵制。不久之后，诸侯国自己就被削弱了。有人或许会问，这个规定等于直接伤害了诸侯国长子的权利，那不会引起长子的不满，留下造反的隐患吗？这条规定聪明在哪儿？这和直接削减诸侯国的土地有什么区别呢？聪明的地方在于，虽然长子会对此不满，但其他儿子从中获得了好处，会全力支持这条政策。所以这条政策等于朝廷以诸侯国的国土为诱饵，引诸侯的子孙们互斗，朝廷坐收渔利。汉武帝打完了诸侯，还要打击读书人。中国古代朝廷控制读书人，基本的两个办法一起用，打击和拉拢。朝廷指定一套官方学说，凡是这套学说学得好的，都给你一个官儿做，给你钱花，这叫做拉拢一批；凡是讲话不符合这个学说的，就灭你，这叫打击一批。这一打一拉，利诱威逼的办法非常好用，在中国历史上每次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。汉武帝首先制定朝廷的官方学说，前面说过，礼制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，礼制可以降低国家的统治成本，最善于做到这一点的是儒家。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，在起事之前是个任侠， 这是好听的说法，其实他就是个小混混，出身草根的刘邦最瞧不起卖弄斯文的读书人。他起兵后，曾经当众在儒生的帽子里小便，以示对读书人的蔑视。但是中华帝国对儒家的依赖是不以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，为了贯彻礼制，儒家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，比如通过规范每个家族祭祖。祭祀的礼仪，来强化百姓心目中长幼尊卑的概念。儒家道德包括勤奋工作、生活简朴、安分守己等主张，这些主张既符合朝廷的需要，又容易被百姓接受。虽然刘邦鄙视儒生，虽然汉初的皇帝信奉的是老子的治国方针，但是皇帝们很快就发现，推广儒家道德才是统治国家的最好办法。汉武帝上台以后，听从大学者董仲舒的建议，这董仲舒就是董老二，董二叔，董仲舒，听从大学者董仲舒的建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从此，儒学一直都是中国官方的理论学说。不过，在儒家的道德大义之下，中国还一直隐藏着法家的监狱镣铐，这就叫做儒表法里。王霸杂志，儒表就是外表是儒家，法理就是内里是法家，王霸就是王道和霸道，这是孟子提出的说法。王道是道德，啥？王霸杂志，杂就是杂乱的杂，就是王和霸来回的换，王道是道德教化，霸道是武力征服。王霸杂志就是道德感化和武力征服双管齐下。中国古代的百姓出生以后，首先要受到儒家的道德教育，周围的长辈朋友都要求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。现在也是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四有新人。比如要遵纪守法，要听长辈和君王的话。如果你拒不服从呢，那就有家法、宗法来收拾你。谁敲门啊？吃吧。那去吧，去吧。那就躺着吃。可以。